当我接到爸爸忽然去世的消息，正好是晚课唱完赞佛记的时候，所以内心非常平静，只有一心念佛，祈求阿弥陀佛接引爸爸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山上一对姓黄的夫妇很慈悲，就当作是他们自己父亲往生一样，用最快的速度送我们回去助念，而且一路都念佛。我们全家整夜念佛，念到早晨，掀开盖在爸爸身上的陀罗尼经被，看到他满面的笑容，平静开朗，心也随着他的笑容开朗起来。一直到丧事办好回到山上，静静地拜佛，眼泪才一直流下来。并不是变成一个孤儿的悲哀，而是忏悔和感恩的眼泪。因为有位法师问我，令尊给您的教育和启示是什么，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说出内心的忏悔和感恩。有位80岁的老菩萨告诉我，他有2岁开始就会拿拖鞋给爸爸换。我忽然想起，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直接为爸爸做过什么，他给我太多太多，但是我真的什么也不曾报答他。佛陀说，一个人即使用左肩担负父亲，右肩担负母亲，任凭他们在肩膀上大小便，无论走多远的路，走多久，都没有办法报答父母之恩，何况我什么都不曾做，这是要痛加忏悔的。自从出家以来，爸爸和我已经有10年不曾见面，这原来也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的。因为我虽然比爸爸年轻，但是比他更早接到阎罗王的通知单。在我知道自己患肿瘤之后，因为怕爸爸妈妈担心受不了，所以根本不敢告诉他们。因为白发送黑发毕竟是痛苦的事，我只有一心念佛求生西方。我想即使不能自己照顾父母，起码也要坚强，不要让他们担忧，更要念佛欢喜自在地到极乐世界，才能安慰他们，度化他们念佛。爸爸是由别人的传说中知道我生病的消息，他只写了一张卡片给我，那张卡片上写了几句话，是对我非常重要很有启示的话，也是一直让我深深感恩的话。他问我说，毛毛虫是怎么变成蝴蝶的？是谁帮他化妆？ 是谁教它飞行？为什么它能由一只长得又丑、走路又慢的毛毛虫，变成一只又美又会飞的蝴蝶？那张卡片上就只问我这几句话。在我病得很严重、行动很困难的时候，我真觉得自己好像一只毛毛虫在地上爬。但是我一想到爸爸的卡片，想到一只毛毛虫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形下，自己就可以变成蝴蝶飞起来，为什么我不能站起来呢？阿弥陀佛，48大愿，其中有一愿，佛要让极乐世界的国民都具有神足通，飞行自在。为什么我不能开怀地接受佛的大愿，也发出这份愿力来，反而不如一只毛毛虫呢？爸爸的启示使我从痛苦中站起来，所以回去助念的时候，面对着静静躺在眼前的爸爸，我竟然向他说：爸爸，您勉励我，毛毛虫要变成蝴蝶，现在就是变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念佛，用心来变，把凡夫的身体变成像佛一样，有32相金色光明的身体，飞行自在，又金刚不坏，这比毛毛虫变蝴蝶更殊胜，更究竟，一变就变成佛了。爸爸这个启示给我病中很大的帮助。当我很衰弱，念佛念不出声的时候，听到外面夏天树上的蝉叫得很响亮，想到爸爸讲的道理，我就告诉自己说，一只蝉那么小，叫的声音就那么大，你身体这么大，光一个肺就不知道比蝉大多少，你竟然说没有声音念佛，没有力气好供养佛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比蝉还不如，这样怎么能够做极乐世界的菩萨呢？我一这样想以后，就在勉励尽心尽声叫出佛来。我发现在每一个很悲哀的终点，再提起勇气，可以做另外一个起点，可能是个快乐的起点。爸爸一生只有给我启示，从来不曾要求我为他做什么。求学的时代，我大多离家在外，没有机会孝敬他。毕业当医生，日夜工作很忙，也不曾供养他。我每天看病人，看到别人的父母卧病在床，很折腾痛苦，心中就希望以尽心照顾病人来供养佛陀，也回向父母健康安乐，不用受病苦折磨。很幸运的，爸爸一向很健康， 所以我可以说不曾直接照顾过他。我只能把行医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位病人当作是自己的父母、亲人来照顾，用这份心来报答父母之恩。每一分我所能够付出的，都是来自父母师长的心血。妈妈曾说，我们尽心栽培你，把你捐出去给那些病人，给那些需要你的人。后来我出家，他们等于把我布施出去，捐给三宝，捐给众生。有很多人出家受到很大的阻碍，而爸爸只有送给我毛毛虫怎么变蝴蝶的几个问题，作为对我的祝福，鼓励我毛毛虫变蝴蝶。当我真正深深感恩的时候，却只会掉眼泪念佛，也不知道如何表达。在爸爸年轻那个时代，肺结核就有如目前的肿瘤癌症，是很难医治的富贵病，很多人因此死亡。爸爸就发心要研究这种病，他很勇敢，完全不怕传染，专门看肺结核的病人。当他要开业的时候，邻居们怕传染，本来都不赞成。但是很奇妙的，我的爸爸这一生不但没有受传染，甚至可以说连小感冒、咳嗽也不曾有。他教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内心愿力的力量是很大的，不是小小的病菌能够打倒的。我的妈妈还有当年在第一线工作的护士小姐，也一样不曾受感染。在印象中，爸爸当年每天被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肺结核的病人包围着，而且他也不戴口罩。病人常常咳嗽、咳血，甚至咳得满地是血。我印象很深的是，妈妈不敢请别人去擦地上的血，都是亲自去擦。病人吐痰的痰盂也都是亲自去倒。当时也有几位护士很发心一起工作，十几二十年都不曾嫌辛苦，也不曾被传染。爸爸工作很忙，忙得很少有机会和我们说话，因为病人多，时常忙到下午两三点还不能用午餐，晚上九点多还不能用晚餐。在我们还小、功课不多的时候，妈妈因为尊重爸爸，都要我们等爸爸一起用餐。实在讲，爸妈很少有空好好吃一顿饭，邻居们常说他们已经吃饱又饿了，我们还没空吃饭。很多人会嫌医生不好，而很少人能够体谅医生的辛苦。南部有很多医生 很希望子女能够继承事业，但是爸爸从来不曾这么要求我们。他都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甚至我考上医学院，他还叹了一口气说，你为什么要选这么艰苦的路？但是我从小看到爸爸照顾病人，妈妈安慰病人，虽然自己不会帮忙，但是心中都很感动，很希望能够做个救人的人。说实在，爸爸年轻时实地的工作给我很深的影响。他在看病之余时常画图，他大多是画油画的风景图。他是个很认真的人，一生画了上百幅的油画。后来我想过，他处在那么多痛苦的病人当中，处在痰血涕唾中，内心还能够有那么优美的风景，也真是不简单啊。爸爸的教育方法是比较特殊的，他一生并没有很多机会和我们讲话，但是他的话是令人深思的，有很多启示是令我一生受用不尽的。在小的时候，因为我不了解其中的深意，有时听了他告诉我的话，心中常常很不高兴，这是要深深忏悔的。为什么当时不高兴呢？因为他很少用赞美鼓励的方式来教育我。后来我学佛才知道，教育的方法本来就是有折法和设法。折法就是折服对方，帮助他降服烦恼毛病的教育方法。设法就是亲切鼓励，使人欢喜亲近，再帮助他善心增长的教育方法。爸爸可能观察我是属于烦恼业障重、毛病又多的类型，所以他选择了折法来教导我。比如说，我上小学第一次考试，很不幸，每科都考了100分，得了第一名。为什么我说很不幸呢？因为从此之后，如果没有考100分，就是退步了。这种一开头就考第一名的命运实在很坎坷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如果一开头就考100分，千万不必高兴，如果考不好也不必伤心，表示你前途光明，很有进步的余地。但我第一次拿到全部满分的成绩单，很高兴回家的时候，爸爸很严肃地告诉我说，你不要以为你考第一名就有多了不起，在我看你是0分。说完他就站起来去看病人，连笑也没笑一下。这句话对我而言真是如雷贯耳，一入耳根永远记住，时常都会自动回想。这种话相信小孩子是很难了解而生欢喜心的。当时我也不欢喜，也不了解，只是 印象深刻。以后拿到成绩单，这句话就自动在耳边回响。后来连考100分也不敢拿回去给爸爸签名，大部分成绩单都交给妈妈签名，妈妈比较会鼓励我。而爸爸一看一定又说，你不要以为你考100分就多了不起，这种题目这么简单，怎么能不会呢？你们整天又不用做什么，只负责读书，考100分是应该的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后来我学佛，才知道爸爸这么讲，是为了要防止我生起骄傲我慢的心。因为生起了傲慢心，就会障碍自己进步，就会障碍智慧的开发，所以他故意这么说。一直到现在，当有人称赞我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听到爸爸那个如雷贯耳的声音。因为家祖父是中医师，爸爸小的时候都要帮忙炮制中药，手要帮忙切中药，脚要踩碾碎药材的石轮子，眼睛偶然才能看自己的书，嘴巴还要练唱歌。他说他帮忙家业，可以说很忙，但还是考上了台大医学院。而且当时家祖母希望他回家帮忙，不愿让他读医学院，一封信也叫他退学，两封信也叫他退学，他没有办法，只好半工半读领奖学金，甚至到广播电台唱歌，可以说是苦读才完成学业。爸爸说他求学的经过，确实让我觉得自己求学实在太轻松了，因为爸妈给我们的环境很好，所以如果只负责读几本书也读不好，那也太惭愧，太荒唐了。爸爸有一句常说的话，我们兄弟都笑说这是爸爸的第一句型，就是你连这个都不会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如果一件事做不好，或者是说什么事不会做，他就问你连这个都不会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他问久了以后，我们就学会自己问自己，不敢轻易地说什么事有困难，什么事不会做。有一次，我中午放学走路回家，走得满头大汗，一进门就说天气好热，爸爸就说你连一点热都不能忍耐，你还能做什么？爸爸他是常常冬天早晨洗冷水澡的人，我们如果叫天气冷，他就说冷天怕冷，热天怕热，一点冷热也不能忍耐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一般的父母大多是天冷了就急着叫孩子穿衣服哦，别着凉了。爸爸可从来不说那种话，他说要锻炼才不会没有耐力没有抗力。又比如说 明天学校要考试，正好附近的神庙演戏，打锣打鼓。如果我嫌太吵，读不下书，他就说，你连这样都不能专心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他会叫我到更吵的地方去训练自己精神统一，不可以随便受到外界的影响就不专心。爸爸这第一句行是很有用的。每当我遇到挫折做不下去的时候，这句行就在耳边响起，你连这都不能做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它使我克服困难，使我开发出本来没有的能力。我从小对看电视没有什么兴趣，但是爸爸规定我要看布袋戏、六合三侠，一方面叫我学台语，因为学校规定讲国语，我不太会讲台语；二来他说布袋戏里面有人生哲学，叫我一定要看。有一天看完了，他就问我说，布袋戏六合三侠里面那个史艳文是个好人，但是命运很坎坷，常常被坏人陷害追杀，跌落万丈绝谷。那个总驾临藏经人和一些坏蛋反而经常耀武扬威的。爸爸问我说，如果做好人而命运坎坷，你要不要做好人呢？爸爸提的问题都是令人深思的，当时我也没有马上回答他，我想了很久，甚至后来在人生中时常遇到这个问题，觉得做人很难，好人很难做，常常会跌入万丈绝谷。但是我想的结果，认为跌入万丈绝谷并不是不幸的坏事，因为在请看下回分解的时候就可以发现，跌入万丈绝谷就是因缘转变的好时机，也就是史艳文的武功要大大进步的时候。一个好人如果不跌入万丈绝谷，也考验不出他的好来。进一步再说，一个好人假如跌入万丈绝谷，也要好好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跌下去，到底是哪一步没有踏好才跌下去的，必须承认是自己关照功夫有欠缺才会跌下去。所以后来我得到了答案，就是好人是非做到底不可的，根本不必担心被陷害跌入万丈绝谷，因为每一个万丈绝谷都是练武功培养飞天轻功的好地方，每一块绊脚石都可以做垫脚石，让我们爬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世界上也没有人规定被人推下万丈绝谷就非死不可啊。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不是告诉我们说，假如被恶人追逐而堕落金刚山的时候，如果能够念观世音菩萨慈悲伟大的力量，那是连一只毛也不会受伤的。我们的内心如果充满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根本连自我这个观念都没有，哪有一只毛可以受损害呢？其实好人如果做到底，就是佛道圆满了，这绝对是连一只毛都不会损失的。就怕好人做不到底，就要怜惜自己，为自己来争了。爸爸生前，我没有机会和他讨论这一点，我想他应该会同意吧。我们兄弟姐妹谈到一件事，就会露出会心的微笑。一般的父母是在危险的地方会把子女抱紧一点，而爸爸很特别，小时候爸爸牵着我们过十字路，在交通复杂的红绿灯处，他曾经忽然把我们放掉，自己先走过去。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，真是吓一跳。但是爸爸根本不回头来看我们，我们只好自己很小心设法走过去追上爸爸。这种印象非常深刻。当时爸爸什么也没解释，很久以后他才说，爸爸哪有可能一辈子牵着你们，你们必须自己能走过任何的路。是，人生的路很坎坷，爸爸已经走过复杂的红绿灯往生西方了，剩下我们自己也是要小心到彼岸啊。即使没有人牵着手，也是要自己走好啊。随时要提起决心，牵上阿弥陀佛的手啊。爸爸很潇洒，他常说，我自己照顾好，不要麻烦你们，你们自己照顾好，不要麻烦我，亲情不要互相束缚。爸爸这种话表面上听起来好像很无情，其实这是很有智慧的亲情，有提携照顾的功能，又没有挂碍。这种没有束缚的亲情，时日越久越觉得它可贵，值得感恩。表面上看起来爸爸好像很反对学佛，其实他正是引导我学佛的人，不过他不是直接劝导，他用的是反面的启示。因为他工作忙，很少和我们相处，只有用餐的时间会讲一些话。在我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和爸爸一起吃饭，他就指着我端碗的手问我说，这只手是你的吗？如果把你的左手砍掉，你还是你吗？ 这个问题使我愣住了，不敢点头，也不敢摇头，实在没想过左手被砍掉的情形。他又问，如果把你的右手也砍掉，你还是不是你？如果把你的脚又砍掉呢？他的表情很认真，我听了都愣愣的。他又问，到底要把你砍到什么程度，你才不是你？你到底是什么？这问题问完了，他就站起来去看诊。我当时被他一问，天天就想这个问题，想很久想不通。后来看到佛经，才知道这是佛法中探讨的问题。我们每天开口闭口就说我，处处都为了我在行动，在争，到底什么是我，自己也不知道。从小到大，身体和心念都一直在改变着，到底哪一个是我？死了以后，烂掉，烧掉，我又在哪里呢？为了一个莫名其妙我的观念，白白的轮回吃了很多苦，也造了很多业。真的很感谢爸爸的问题引导，由我这个束缚的观念中渐渐解脱出来，走向学佛解脱